说这个广大甚深，对吧？清净，这些或者什么毕竟啊，这些词非常有意思，它可以指向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指向某种语言界外的东西。另外呢，它又可以来扫荡一切界内的东西，对吧？就是到了一个边界上了，就相当于到边缘了，对吧？就像一个人。站在世界的边缘，面对无尽的虚空，对吧？我们从语言来讲啊，从语言就是在面对无尽的虚空，他回头看的是所有的就是这个纷纭万象的世界，然后他再往那边看是无尽的这个宇宙虚空。有些语言就站在临界点上了，对吧？有些语言就站在临界点上，这个是非常，从经论的这个角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表述吧。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哦，在还是在这个五八三八啊，是第，这是清净品啊，清净品，实际上是应该是第十啊，第十品清净品，第九，sorry，第九品清净品，好，五八三八页的第二段这里，讲前面讲广大般若波罗蜜多，好，继续我们看善现说，他说，无边，我们看广大。无边，对吧？所以它一个词，它讲这个广大，它有它的这样一个深深含义，对吧？然后呢，讲无边也是这样的，而且无边般若波罗蜜多，它好像虚空，就像太空，没有边际，然后叫正等般若波罗蜜多，什么叫正的？无上正等正觉，一切法平等，一切法实相，对吧？诸法实相。一切法法住法位，《法华经》里面也有这样啊，对吧？叫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而且讲一切智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一切智生产业是就是说我们你世间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实相，对吧？都是实相。那再讲的生动一点，就是运水搬柴都是道，对吧？运水搬柴，都是道，行住坐卧都是道，是吧？所以后来儒家的人就说："哎，那既然这样，我忠君爱国，对吧？弑君爱国，难道不是道吗？对吧？那当然也是道了。那不是说不是道，对吧？啊，所以说呢，叫无边际。另外呢，是正，对吧？一切法性平等，正就是没有偏，没有歪，对吧？没有偏，没有邪，没有歪，对吧？它是正。然后呢，是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是吧？远离一切法的这样一种执着，所以毕竟空是远离。然后呢，难服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对吧？难服，就说你，哎，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学般若的人，他可能看到你这个，他的心里没有什么害怕，对吧？他看到天神，他也不会，甚至看到佛菩萨，他也不会去羡慕啊，不会去厌恶啊，他看到那些鬼啊，他也不会害怕。因为在般若经里面讲，他说："哎，天神、诸天什么，就他们也是般若之相，对吧？也就般若呢，显了这样一个天神之相，对吧？那你不说般若没有相吗？对吧？般若没有，因为所有的相都是般若的，所有的相本自清净，本来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天神如果他变成一个鬼了，他还是一个般若之相，对吧？他也是般若的一种相。那般若虽然是无相的，但是相的本质又是般若，对吧？般若本身是无相。哦，那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凶神恶煞，对吧？一个张牙舞爪的一个鬼，那他也是般若之相嘛，对吧？般若相本自清净，不生不灭，对吧？哎，换句话说，你自己从更深层上，你自己呢？你的心呢？你的能和所呢？你也是般若之相，对吧？那你看到了就是没有看到，对吧？般若无知嘛，你看到了你就没看到他，对吧？但我们是用文字来讲啊，这好像在讲这个，像一点讲绕口令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理就是这样的。他这个道理就是，他我们的一个练习和修行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慢慢在各种通过种种的方便法门，你然后修定慧啊，然后能契合这些东西。但是首先是一个知见的建立非常重要，我们之间的正知正见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那你肯定过段时间就会厌倦，对吧？你一看，你说，哎呀，真好玩，这东西，哎，听起来挺新奇的。有这个好玩这种感觉，过段时间你肯定厌倦了。哦，听来听原来就这么，怎么老说这些东西啊，对吧？那你就厌倦了。那说明这个东西你就还是停留在文字游戏这种，你没有入心， 没有真正入心。好，那这里讲的南樵夫的无踪迹，对吧？没有痕迹的，就是无迹的，无没有名体。还有呢，无形，讲这个般若是无形，无往来，对吧？一切法无往来，法无动转往来。有的人听到说，哎呀，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本自清净，法无动转去来。有的人听到这一类的语言，他觉得特别舒服，他浑身特别清净，他的心都随着这个语言都定下来了，都停住了。哎，这样的人肯定是以前有般若的这样一个有般若这样一种种性和根基的人，对吧？他会非常享受这种语言，这是当然，这种也不见得究竟啊，也说不上究竟，但是呢，起码他这个善根在这里。有的人听到这就烦，你到底说什么，对吧？你不是这，不是那，不是这，不是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对吧？但是我到底不想说什么？那你不想说什么？你为什么还在说？他就会很烦，对吧？因为他要直取，他抓一个东西，他怎么都抓不上泥鳅一样的，泥鳅嘛还有个泥鳅呢，那这个东西你没法空气，你怎么去抓它？所以说这个他没有往来，对吧？然后说，无夺，对吧？无夺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不可取故。然后呢，无尽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尽故。然后无生，这一切法是无生的，一切法不可生故。还有无作，所以它是一切法的本身嘛，对吧？它是这样一个，实际上都说了一个东西，但是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去讲，你来看，就因为你执着于生，它就是无生；你执着于取，它就是无取，对吧？你执着于名相，它就无名相；你执着于来去，它就无来去。所以说，名相、体、来去等，都是我们人为的一种执着，都是我们心产生的一种执取，对吧？但是也正是由于执取呢，才产生众生，才产生了三界的种种流转变化。所以说，无作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叫无作呢？无作就是作者不可得。无作就是作者。什么叫无我呢？就是我不可得。无我也可以说是我本自清净，我本自清净。从这个地方呢，所以天台宗讲，他说贪嗔痴是吧？贪嗔痴本来就是道。贪吃吃本来就是道，所以说这个惑就是无明，惑无明其实就是我们的清净之路。华严宗也有这样的说法，像李通玄讲，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众生的这种无明，其实就是不动智，就是诸佛的不动智慧。我们众生的种种这种纠结烦恼，我们的这种分别心呢，实际上就是文殊菩萨的这种分别智慧，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说分别而不分别的清净智慧。在文殊菩萨看来，我们所有这些都是哎，都是一种清净的，但是我们会陷入其中，来来去去的，都会这样的，哎，所以这你看那些东西，它和这个经典根本的是通的。经典如果你读通了以后，它真正开智慧以后，那你真的是它就变成活的了，对吧？它就变成活的了。如果把它变成语言的话，那它就束之高阁，或者变成一种你反而成为你的一种障碍。或者成为这种牢笼。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怎么样从经典受益呢？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对吧？你要去观自己，从自己这边来看，看你的知见上面的问题，破除你自己知见上的执着，或者说看你自己用它这个原理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状况和烦恼，对吧？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再看我们平时的这种反应。这样的话，这个经典它就会成为真正能够帮助你净化自己来提升你智慧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而不是开卷受益，不开卷合卷就没什么了，而不是这样一种。所以它是无作，对吧？我作者不可得。另外呢，无知般若波罗蜜多，因为诸知者不可得。什么叫无知呢？所以知者不可得。知者不可得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烦恼就是空，我们的烦恼就是清净，我们的烦恼就是不生不灭，这知者嘛，对吧？就是我们能烦恼的这个人，对吧？我们的无明实际上它就是不动智慧，所以叫知者不可得，知者不可得。然后呢叫无转，所以叫无知。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无知就是说我你就是昏了，或者说一个石头，或者说什么样的，这无知并不是那种愚痴或者什么都不知，是脑子空空如也，对吧？哎呦，我一下坐这儿觉得一下子过去了很久的，那这样是一种误区啊。 他说无转波罗蜜多，因为生死者不可得，对吧？还有无垢，那是烦恼净。因为所以我们看烦恼是清净的，对吧？所以烦恼本身是无垢的，对，烦恼本身是无垢的。还有无染波罗蜜多，他说所依处不可得。另外呢，无坏，对吧？所以无坏是无前际啊，无坏，因为有无坏就是没有生就没有灭啊。所以说六祖坛经里面讲，他说也六祖坛经里面问了一个问题，跟在楞伽经里边大慧菩萨问佛的问题有点像，就很类似，异曲同工之妙。就说大慧菩萨他说，佛你既然讲问佛，他说不生不灭，对吧？啊，你讲这个不生不灭，外道也讲那个凡我，对吧？那凡是清净的，对吧？那东西，那创造世界之主也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那你那这跟那有什么区别了，对吧？有什么区别了？那佛说，其实上我就是你这个不生不灭不能立为宗，就不能够立这样一个不生不灭，好像一个源泉一样的，对吧？他说佛讲的这个，佛说。他讲这个是本自不生，所以没有灭。这个在六祖坛经也有，他说我这个不生不灭不同于外道的不生不灭，我这个东西它从本以来清净的，就没有，本来就没有生，所以才不灭，而不是生了别人他自己不生不灭，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生不灭呢不能立为宗。那所以佛呢，在另外佛讲，他说其实上从楞伽经里面讲，他外道所生的不生不灭是他的心造作的，是他的心想象造作的一个东西。但是佛讲的不生不灭是造作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说佛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你的心识造作这个心识本身是不生不灭的，是吧？但是外道是他用自己的心造出了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来。那佛所以说这些相啊，就是这个楞伽经里面讲的这样一种唯识的这个理讲的非常的通的。唯识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的我们的这个滋生器具啊，就是都是我们的心的显象。也就是说这个你看到的房子啊，你说我们的这个肉体啊，这个周围看到这样一个环境啊，这些其实它都是你的心的一种显现。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它就不单纯是我这个脑子里边或者心脏里边的这种活动了，对吧？它这个东西，这个活动不过是外面所有东西和它共同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表现而已了，对吧？一个表现而已了，就像电脑一样的，电脑你说它是什么，对吧？你说电脑里面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什么，对吧？那从很多角度来看，它从根本来看，它就是一种数学的，就是零一零一，对吧？它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就计算机最根本的一个数学原理。那后面又有电子啊，这些光啊，这些一种，但是从文章本身来讲，又是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自己一些人写出来的。但这个人呢，从哪？那个文字什么是形成的？它有很多很多，但是到我们眼前的看，哦，就是一篇文章，对吧？但在这又会产生无穷的这样一种作用，对吧？无穷的作用，所以说这些都是在流转，对，都在生灭流转。但它本身也很清净，对吧？这也很清净，到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所以说无坏啊，没有前际。他说是为如幻波罗蜜多，这一切法皆不生啊，如梦。我们看如幻如梦，对吧？诸意识平等性啊，然后呢，无细论啊，觉诸细论平等性过。细论就是你。再讲的好，对吧？有的人也喜欢玩文字游戏这种，那就是一种戏论啊。所以在现实中呢，就出现佛游子，对吧？动不动我看到动不动有的就是，哎呀，你是六祖，哎，你是慧能，你是谁谁谁，有的就经常开这种玩笑，就是把这个佛法的一些术语啊，就是游戏化了。当然更这里讲的戏论是很多是针对这个般若的这样一种产生的种种的这种语言方面的这种执着，对吧？觉诸细论平等性，对吧？是无思虑波罗蜜多，对吧？所以思虑法毕竟无。我们看这个，它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无思虑？就是思虑法毕竟无。什么叫无细论呢？所有的细论都是平等的。你看啊，就是说无细论波罗蜜多，什么叫无细论？就是说觉诸细论平等性，也就是说般若。你说他 A， 你说他 B， 你说 CD，你说非 A 非 B 非 C 非 D，你般若你就说你正说反说，对吧？你怎么说，对吧？那么其实都不是般若，因为但是呢，同时因为你这整个这些系论，你说 A 说 B 说 C 说 D，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对吧？它是平等的，都不是那个东西。那所以说无思虑无动转，还有呢就是说住法界，无动转住法界，住法界。我们再看后面就是离染波罗蜜多，它离染对吧？离一切法是吧？一切法不虚妄是吧？无作用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为寂静波罗蜜多，一切法相不可得，还有无烦恼对吧？无过失，无有情，因为有情是寂不可得，无有情，有情包含所有的众生。般若中，所以说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入令是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但后面讲实无所有灭度者，他无有情就没有众生，没有众生相，对吧？所以认为众生相不可得，众生本寂不可得，众生本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没有的，不可执取的。另外叫无断波罗蜜多，一切法无等起，还有无二边，对吧？一切法无执着，执着于有，执着于无，执着于常，执着于断，对吧？执着于一，执着于一，那这种执着是吧？执着于生，执着于灭，那这就二边，对吧？二边离二边分别，然后呢，无取着般若波罗蜜多，与二乘谛无分别，然后无分别般若波罗蜜多，觉诸分别。我们看什么叫无分别？他说是觉诸分别平等性。什么叫无分别呢？无分别，我们很容易理解啊。无分别就是我看到什么没反应，对，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没反应。但是无分别就是说，其实分别成 A，分辨成这样一个分别，它是平等性，也就是说，分别即非分别，对吧？分别即非分别，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这个永嘉玄觉跟六祖大师讲了，他说分别亦非亦，对吧？分别仁者自生分别，分别亦非亦，对吧？哎，你自己有这种分别，他说其实分别也不是，也是不分别，对吧？哎，然后善哉善哉，这些，是所谓是真正的无分别，就是说你的智慧可以通达所有的分别，其实上是平等的。好，然后呢，无量波罗蜜，这无量法。还有呢，无起波罗蜜，是离我法；虚空波罗蜜，与一切法皆无碍；不生波罗蜜，与一切法皆不起啊；无常波罗蜜，一切法无常性。还有苦啊，是无我，然后呢，空对吧？苦，一切法不可得；还有无相空，无相无愿，对吧？一切法离诸相故，无愿波罗蜜多呢，是因为一切法无所成。还有这利益波罗蜜的不可屈，还有无量佛法波罗蜜多过数量故，对吧？就是说过数量，就是你不可以数量来数它，对吧？就是你没法去给它界定或者划定它的界限，无所谓。那么从我们个人来讲是无所谓，对吧？没有什么害怕的，没有什么害。还有真如波罗蜜多的一切法不虚妄故，是为自然波罗蜜多一切法。无自性故，对吧？一切法无自性故。哎，佛赞叹，他说："对对，是这样的。"他说："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这是这个第九品的清净品，我们讲到这里。